还得要奉主圣名。我们今天看最后一章24章，我的问题，不像每一卷的福音书都最后是谈到复活的问题，因为复活是最终有关耶稣他的执事的一个意义，他把它做一个总结，总结就在于复活问题。我们都了解没有复活，实际上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让我们所信的都成为一个落空的事情。基督徒的最大一个差别就在于我们相信有这个复活的事情。那因为有这个复活的问题，我们的所信仰的，我们今天为了这个信仰所付出的，它才成为一个我们能够继续坚持下去的一个盼望。我们来看24章里面，24章基本上它是按照这个三个段落它来描写的。就描写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现到它不断的要来强调当时的妇人、门徒、使徒这三种人，他们对耶稣的复活的事情一开始都是不敢相信的。经文故意用这种不断的强调他们三种人，无论是妇人或是那两个到以马忤斯的门徒，或者是其他的11个使徒和跟他们同在的人，他们一开始看到耶稣的复活或是接受耶稣的复活的事实的这种信息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不敢相信的。那透过这种不敢相信，经文在给我们描写他如何从不信一直到相信这个过程，他是如何产生的。我想这个才是路加他要去强调。就三个段落里面，第一节到第12节，妇人看到天使来向他们显现，来向他们说话。那这个段落的里面，它也可以分作三个小段落。那这三个小段，第一节到第3节是描写他们来寻找耶稣。那第4节到第7节描写有两个人。这里不谈两个，不谈是天使，他不用这个天使，但是在后面，在有关于这两个门徒在说话的时候，在23节的时候，他们才会说是天使。那这两个天使向他们来启示，耶稣已经复活了。那第3段就是当妇人从第8节到第12节，他们听到天使所给他们启示的话语之后，他们就回去报告给当时的使徒，那使徒有什么样的反应？那使徒的反应，他做了主要是以第11节，使徒把他们当作像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然后那种风言风语，他们就不会去相信。但是第12节在谈到彼得，也没有谈到彼得到底相不相信，不过他好像是要去求证。他就跑到这个坟墓的时候，再看一看到底耶稣的尸体有没有在坟墓的里面。他只有看到这个细麻布，他就回去了，也没有谈说到底彼得相不相信。那相不相信，我想我们等一下下面他会继续来记载。13节一直到第35节这一段的里面，用两个门徒从耶路撒冷要到以马忤斯这个地方。那在这个段落的里面，他从大概是下午的时间，因为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大概11公里左右，不到11公里的路，大概3个小时之内大概就可以走完，所以他们大概是下午的时间开始走。然后他们在走的中间，耶稣向他们显现，然后跟他们对谈，对谈完之后，耶稣就直接向他们来启示有关于圣经指的这位耶稣基督他的死而复活的事情，在圣经上的意义在哪里。当这样的人听完之后，他们就到了以马忤斯。那耶稣故意要往前继续走，那这两个门徒就把他们留下来，跟他耶稣跟一同他来吃饭。吃饭的中间，耶稣就消失了。两个门徒再从以马忤斯 是灵感夜路赶回到耶路撒冷。这段的描写的内容里面，我们发现了他是从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再从以马忤斯又回到耶路撒冷，这样的一个循环的一个模式。经文也是一种用一种这种上下对比的这种循环模式它来记载的。所以第二大段的里面，就经文的结构，它确实是可以分作 ABCD CBA， 它是在绕回来一次。那第三段的里面，我们就到当这个两个门徒跟使徒们他们彼此在对谈的时候，耶稣就显现在他们中间。他不用耶稣的显现的这样的字眼，而用耶稣突然站在他们的中间的这样的字眼来跟他们说话。那这一段的里面，从第32节到最后的36节到53节最后的结束点，它也分作三个段落。这个三个段落比较不一样的是，在于前面是用妇人做这个主要的叙述的对象，那第二段是以那两个到以马忤斯的门徒做他的叙述的对象，那第三段就是以耶稣为主体，做耶稣怎么样去行动，怎么样说话的这样叙述的一个主体。而这三段的里面一样，它显示耶稣第一个，耶稣把他的肉身的复活向门徒来显现，显现的方式一个是手脚的显现，一个是让他们去摸，第三个是让他们跟他们一同吃，耶稣的吃了一块饼一块鱼。而这三项来代表耶稣的肉体的死亡已经透过神的大能让他复活了。所以今天看到的这位耶稣不是一个鬼魂，不是一个飘渺不定的一个灵体，而是一个真实的，因为耶稣他复活了。那他这样的故意的描写法，这位耶稣跟他们一同真实的存在的时候，就如同耶稣以前一样，耶稣跟他们在一起，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来不断的来教导。所以从第二段的里面44节到49节，耶稣就跟他们教导有关于圣经上对于有关于耶稣的这些预言的事情，他如何去应验，以及耶稣最后向他们应许，他要把父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就是圣灵要来赐给他们。那这段的第三段最后结束的第三小段里面就是谈到耶稣升天的事情。那这样的文章的描写法，我们来看到这样的描写法，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的三个段落，三个段落里面中间都夹了一段是它的最中心信息。就第一段里面，因为向妇人的显现的时候，它所夹出来的就是从第4节开始到第7节，这两个使者就是天使向他们显现的时候，那跟他们说了这一段的话。而这段的话语是从第5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7节这段的说话。那第8节就谈到这些妇人就想起耶稣对他们所说的话。那这段的信息就是强调在于耶稣是复活，那这样的复活是按照耶稣已经说过的话他来复活。后来第二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了像两个门徒的显现复活，他的最中心点就在于第25节到27节，耶稣来对他们说话的内容。这段的内容也就在于同样的在第26节的最中心点是，基督这样受害又进入他的荣耀里面，岂不是应该的吗？所以他一样的同样的来谈相同的一个最中心点，就如同第7节一样。那这样的讲解圣经，他要对同样的谈到第三大段里面，他的最中心点就是44节到49节里面同样的启示，而这个启示的最中心点又到第46节，同样的他又再说一次，基督必须受害，第三次从死里复活。 所以他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把经文的架构的最中心点连续谈到三次，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向我们今天来读这样这封信的人，我们可以更加的清楚知道他要跟我们做一个见证，就是不论是天使或是耶稣自己，都要向当时跟随他的人来做，向他们做一个很明确的见证。而这样的一个明确的见证的里面，他是透过他们的不信到信，而不信到信就是透过他经文所要跟我们表达的这种直接的启示。但是这种直接的启示的里面，我们比较讶异的是从13节到35节这段的里面是路加他特有的资料，而这段的资料的里面，他特别记载了一个门徒啊，就是跟耶稣说话的这个叫做格留巴这个人，也就很有可能是格留巴这个人跟路加说到耶稣如何跟他们显现的这些事迹。而这段的内容比较独特的是，整段的内容里面，他很明确的跟我们谈到如何去探讨耶稣复活的事情。前面谈到第一段里面第一节到第十二节，只是透过妇人的一个寻找，然后使天使来向他们显现的这种意象，然后直接跟他们讲说耶稣就复活了，那就照耶稣自己所说的，他们就回去了。而这个过程的里面，就妇人来讲，他们被天使来跟他们责备说，您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找活人？这句话就表明，开始妇人们并不是相信耶稣是复活了而去来找耶稣，而是因为他们知道耶稣死了而来爱耶稣。就是当时对一个人的一种爱的心的一种表现。在我们上一次有谈到犹太人的最大的一个善行，就是为一个无助的人来收尸埋葬，而收尸埋葬的时候，埋葬这个地方他们有特别要用，如果是能够用香膏香料来熏他，来保守他的身体，那这是当时来讲是一个最美好的一种善行中间的一个。所以妇人们他们就要去告耶稣，他们并不是相信耶稣已经复活了，而是他们为了爱而去要告耶稣。所以天使会来责备他们，你们为什么要在死人中来找活人呢？表示他们对耶稣所说的话他们并不信。所以天使会跟他们说，耶稣在以前在加利利的时候怎么告诉你们的，那你们为什么不信呢？所以他才会记载说妇人们就想起耶稣话来。所以在这段过程中，由不信到信是透过天使的直接的启示，而天使愿意启示是因为这些妇人至少他们对耶稣的爱，他们持续的关怀，持续的愿意跟随，虽然耶稣已经死了，他们的爱没有终止。那因为这种爱确实是很宝贵的，虽然他们的无知好像是可以被有所责备的，不过天使还是向他们启示了，神还是怜悯他们，向他们说话，让他们可以知道。所以对一个能够得到神启示的，他跟我们谈到第一点，那就是爱的问题。你没有爱神，没有那种神给人的那种真实的爱，那种爱神他就会爱神的真理，那这是一个最起码的要求。那第二段里面我们看到两个门徒，他们的这两个门徒，他们从这个耶路撒冷到以马忤斯的时候，他就会记载他们彼此谈论。经文用这种彼此谈论在第十四节，他对称的同样的第32节里面，这两个人他们也彼此的来说，在路上他怎么样跟我们说话。所以这种彼此的谈论，彼此的说，是他的一个开始。那这个上下对称的表示说，这两个门徒他们会彼此不断的谈论， 谈论这个字，就这一段里面从十三到三十五节里面，他用了三个字，这三个字都表达人跟人之间一种彼此谈论，啊，彼此如何去对这些圣经的一种研讨，彼此的来谈。那这种谈的用法，如果我们实际上进入到希腊文，它所要表达的意思，它第一个有一种是第一个用词，这种谈的话，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彼此聚集在一起，而谈论的是什么？有一个特别的，我们和本比较没有办法，中文没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是第二十一节，我们素来所盼望的。我们他用这个素来所盼望，比如说这个盼望是过去的盼望，而不是现在的盼望。比如他们对这位耶稣，他本来是先知，是能够来救赎以色列人的，这是他们以前的盼望，但是现在的盼望没有了，因为已经死了，已经到了过了第三天了，现在盼望不再有了。所以这样的话语来向这位复活的耶稣，他们居然来回答了，表明他们对耶稣的复活的事情，他们是完全没有那一种观念，认为耶稣有可能复活的事情。而同样的，从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四节，他要跟耶稣继续讲说，那妇人他们来说，好像他们看到异象，说耶稣复活了。不过虽然是复活了，其实看不到身体。所以虽然好像他们有提到前面那一段妇人的见证，但是这两个门徒他们的观念实际上是跟使徒的观念是一样的，他们还是不接受耶稣是确实是复活的，因为找不到身体，因为没有看到真正耶稣身体的复活。所以虽然好像妇人的话语做了一个见证，但是这样的见证对成为在当时的来讲，都会对妇人所说的会打一个存疑，所以他们也一样的，这两个人也不接受这样妇人的一个见证。所以总结，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门徒对耶稣所说的这些话语，再在这来表达他们今天并不相信耶稣是可以复活。在中心的25到27节，耶稣就针对圣经上所指的他的话，他来跟他们讲解清楚。就经文里面我们会发现到，同样的他用了一个很独特的用词。在前面里面我们说，当耶稣亲近他们的时候，他让他们的眼睛就迷糊了。迷糊的这个字原来是被控制的，眼睛被控制住了，被压抑住了。为什么他耶稣要用这样的讲法？是因为他不要让这样的人先用肉眼来看这位耶稣是复活的，他不要用他们用肉眼来看，就如同他自己所这两个人自己所说的，他们用肉眼来看耶稣的身体，耶稣身体不见了，所以不用肉眼看，不是真的看，而只有当你去明白神的话，人的信心来知道神的话的一个真实已经是实现的，用这样一种信心的看，那这才是这一段的经文他要跟我们做见证的。因为我们今天不可能像当时这三批人，我们都能够用肉眼来看到那位复活的耶稣。我们既然不能够用肉眼来看到耶稣，所以经文这位作者他就要跟我们更加的强调，今天我们来接受这位耶稣的复活，就不可能是用肉眼的看，而是信心的看，而信心的看就在于我们对神的话语的认识在哪里。所以这里会说他们的眼睛先被暂时的被控制的，那对比的是第三十一节，他们的眼睛就被敞开了。敞开这个字有一种把这个物品切开打开的意思，那这个字的话，如果用在这个对某一个事件的一个讲啊的一个解释的话，它有一种讲明的讲解清楚的意思。这个字有连续出现的，它有三次。啊，我们中文的翻译啊， 把它换的不一样的用词，所以这个是比较独特的。那三十一节是他把它换作是一个中文把它换作明亮，明亮。那第二次就是这个三十二节的打开，打开
讲解。
那四十五节的开，也就是打开他们的心窍，这三个字，这三个字其实都是同一个，就是说耶稣跟他们讲解，就如同天使要来跟这个妇人的说话，那耶稣呢要来跟他们讲解。耶稣需要跟他们讲解是讲解神的内容，神的话语的含义。那神的话语他用的是很独特的描写法。啊，我们看在这个第四十四节的时候，他有谈到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跟诗篇，他用这三个他来表达他需要被讲解的内容，是记在这三个部分。这是第一个，他用了这样的一个独特的用词来表达讲解。那第二个，他用了一个另外一个字，就是耶稣要让他们能够去知道，他用的是让第四十五节有一个说，开启了他们的心窍，使他们去明白圣经。明白圣经这个字原来意思，这个明白这个字原来是有共同的一种心思意念，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同样的心思，同样的理解力。那今天也就是说，今天要能够去知道，是透过我们跟这位耶稣有相同的理解力，我们才能够去知道。那第三个，他是用透过的是那个圣灵，他说你们要领受圣灵。那领受圣灵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让人来理解神的话语，所以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可以穿上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经文用不断的这样的启示，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前面谈到爱，再谈到我们彼此的查考，而最终就是要进入到真实的启示，而真实的启示是从神那里来的。也就人应该尽的本分，你有没有对神的爱、对神的话语以及彼此的这种探讨，那这样再来就是当进入到神，他回应到人的这种爱的表现，他就用透过耶稣的话，透过圣灵的这样的一个教导。所以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实际上也知道耶稣为什么他要宴请那位百会师来，就是要跟耶稣一样，同样的做一个教导者，他一方面来教导神的话语，一方面来成为一个保护者。所以透过这种神之间的启迪，让人在讨论的过程中，他可以把神的话看得清楚，能够明白。所以我们看到经文，他又二十四章里面，他用这样的方式来让我们知道如何从一个不信到信，那他是有他的步骤的。也就人应该记得，以及神会因着人的那种爱的表现，他会来向这样的人启迪的。那这样的启迪透过的就是有关于耶稣已经说出来的，我们记载的这些话语，而这些话语的了解又更需要透过圣灵的一个帮助，让我们来知道这些话语。所以经文透过这样的不断的这样的描写的过程中，不论是这两个门徒，或是我们看到了第三十六节后半段，那这一段的里面我们看到了这两个门耶稣来站在他们的中间的时候，他们的害怕。我们很讶异的是，前面既然已经两个妇人这些妇人已经有见，甚至他们也说到西门也已经看到了。西门什么时候看到，他经文没有跟我们讲，不过只是说西门确实已经看见了。但是这两个门徒在跟他们做见证的时候，耶稣再一次的又在显现，竟然在这种显现的过程中，他仍然是惊慌害怕。所以我实际上我们看到了作者故意用这样的话语 来跟我们谈到复活再怎么样的你对复活的一种认识了解，甚至你已经听过了，你已经看到了，就是再一次看一次，你还是一样会在非常的讶异，到底复活是什么。这确实是今天我们对于复活到底是什么，我们会有一个最很难理解的一个现象。也就我们看到经文所表现出来这位复活的耶稣到底是什么，首先他只是说他的身体不见了，不在坟墓里面，这是他开始所谈到的内容。第二个，他谈到耶稣会跟他们一同走路，一同走路的过程中耶稣会跟他们说话，然后说话完之后，甚至我们说他耶稣就跟他们一同吃饭，那吃饭的时候耶稣要拿起饼来一起来拨祝谢拨开，也就是耶稣跟他们同吃，复活的身体可以一同吃饭。同样的，我们看到了后半段，复活的这位耶稣可以展示出他的手跟脚，那展示手跟脚的意义在哪里，我们可以从约翰福音里面，实际上他给我们看到他是要展示他被鞭的鞭痕，因为手跟脚就是一般钉十字架的人他会从手跟脚钉到木头去，所以看他的手跟他们的脚，而且来摸，表示真实的那一位耶稣，而不是另外一个耶稣，是那一位带着肉身的那一位耶稣，他真的再活起来了，而有真实的那种钉的痕迹在那里，他们也可以摸得到，所以他们说你来摸我，他们可以用真正的眼睛看，也可以用手去接触到。那最后他又谈到说耶稣来跟他们要了一块鱼，他们吃了，表示这位复活的他开始也可以吃，那可以看见，可以摸，可以一同吃东西，这是这一位复活的身体。但是他又给我们表达说耶稣的显现跟消失是随意的，他没有说耶稣又跟他们一同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好像耶稣就突然显现在这两个门徒的面前，然后又突然消失了，然后又突然显现在这一些人他们一同聚集的地方。所以很明显的，我们可以推论出复活的身体他没有受到时间跟空间的限制。所以我们从路加的这样的记载，他实际上基本上给我们谈到复活的身体，它确实是我们现在今世的身体的一个复活，但是它又不等同这个身体上的一个复活，完完全全的一个再活一次而已。也就是说虽然是肉体的复活，肉身的复活，但是这个肉身已经改变了，这种改变实际上我们只能够从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里面保罗在讲解有关于复活到底是什么，他会跟我们做一个比较，到底复活的身体是什么，那这个已经还活的这个肉体的身体，他们之间的差异点在哪里。在那里保罗讲得很清楚，跟我们谈到绝对两个不同的，虽然是同一个人，但是他们有不同的性质。这样的描写法让我们去回想到圣经上有谈到的那一位开始神创造的那位亚当，他开始有神的形象，他在伊甸的里面他也可以吃，他也可以活动，甚至呢他可以做一个管理，然后那时候没有死亡，因为没有违反神的诫命，所以没有死亡。也就当始祖还没有被创造的时候，他还没有犯罪之前的那一位，他那一位始祖，他基本上他是永存的，就如同这位耶稣复活一样，复活的生命也是永存的。然后他复活也跟那位始祖一样，他可以活动，他可以吃食，他可以自由的来享受神所创造的，那基本上是一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但是很重要的是， 这一位复活的耶稣，他不光只是来表达说他可以像那位始祖一样，只是一个复活的身体而已，他更重要，他进入到一个，就是他进入他的荣耀的里面。这是经文里面跟我们强调的，在第26节，而基督的受害跟进入他的荣耀，他不用说他的复活，第三天的复活，前面说钉十字架复活，后面也说钉十字架第三天的复活，但是最中心点是在第26节，他说进入到他的荣耀，也说复活还会进入到一个另外一个阶段，就是真正的荣耀。那这个荣耀是什么？实际上以后我们再从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谓的荣耀就是他成为神救恩的一个依据，也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最终的实践。然后最后透过这样的一个实践，代替的一切都要伏在这位复活的基督的里面的下面，让基督来掌权，那就是真正的是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位复活的基督，他不光只是说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他这里会跟我们说我们要进入到那个罪的赦免。你的第44节那里有谈到说，人要奉他的名来传悔改赦罪的道。最后耶稣向门徒来说话的时候，他先跟他们说，就经上所记的有三件事情要完成，第一个是基督要受害，第二个基督要复活，第三个人要传他的名。那这样的传完，这样的三件事情完成之后呢，就会带进人的一个悔改。因为人听到了这位神所出他的死复活跟按着他的名而来相信来得救，那他们听到这样的信息的人，他们的心思意念就会转变。所以我们说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心思的转换。耶稣的复活会带进成为一个信息，让人的心思的转换之后呢，他会进入一个目的，就是罪的释放。我们不是说心思转换就等同是罪的释放，而是他会要让我们进入到，当我们心思转换之后，我们来相信神的话语，而透过神的话语，然后我们来向神祈求他的恩，他的救恩会临到我们身上。当我们将来祈求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圣灵将耶稣基督的救恩带进到我们的里面，透过耶稣基督的血就来赦免我们先前的所犯的错误，这些罪的赦免。所以这样的一步一步的这样的一个进展，都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来跟我们讲解。所以复活它是要对付，最终要对付的实际上就是等同是死亡一样，就是从那个血是要来对付那个罪一样。因为犯了错，犯了罪，它只有用生命做一个代价。同样的，生命做的代价就是死亡，死亡就要对付死亡，就是要用复活。对，复活就是来对付罪的一个代价，就是死亡。今天无论是哪一个福音书，他们一定最终一定要谈到复活的事情。因为没有复活，今天我们所信的，今天我们所对付的这一切，最终还是落空了。虽然我们知道我们不应该再犯罪，我们要对付罪，但是如果没有复活，那虽然我们对付了罪，但是我们以前所犯的罪的代价的死亡，还是最终还是没有对付到。所以复活耶稣基督最后他要把死也要消灭的，这位复活的耶稣基督最终他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当我们来看到经文所描写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复活，他透过妇人，透过两个门徒，透过使徒，他们一次又一次的这样的见证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也来跟我们表达，实际上人对于今天所谓的复活的信息，绝大部分的人一开始听的时候 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很难去理解这些话的含义，也很难理解什么叫做复活，那更难相信说那这样的复活以后会放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就正如他经文所要描写的，为什么每一个四个福音书都谈到今天第一个看到复活的是妇人而不是使徒，这其实是一个让我们非常的讶异的，就如同我们在四世纪里面看到当时底波拉为什么没有男人被掀起做士师，因为士师都是要男人，因为士师是要来做审判管理征战的，竟然底波拉被掀起来，那表示当时的男人不信。就如同这里我们看到的经文都是来强调对于耶稣复活的事情没一个人相信，那你能叫你年龄，但是当复活的时候你能至少有一点，但是胜过男人的是他至少在对耶稣的那种爱，刚才我们所强调的他还继续的表达出来，而不像那一些门徒因为害怕在耶稣定十字架的过程中通通跑掉，没有一个留在耶稣的面前，甚至我们说当耶稣最后死的时候在十字架下面就只有约翰福音里面谈到有一个耶稣的门徒，其他的呢都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的复活时间最后他要向那个至少还有爱，虽然人的心思意念可能很难去突破，人的想法人的观念很难去突破，但是如果至少我们还对神的爱的一种接受感受也存在，其实神至少还能够透过这种爱他来向我们说话，就像我刚才所讲的，这两个门徒他们表现出来的爱的行动是在对神话语的愿力去查考，无论是哪一种爱的表现，故人的表现的方式或者说这两个门徒的爱的表现的方式都不一样，但是至少神都透过这样的爱来向人启迪了，那这样的启迪之后透过这种凭着信心的看见，他们才能够成为一个耶稣复活的见证者。今天我们来看福音书的最后的结束，那实际上路加最后也要向受信的人要来做同样的相同的见证，从耶稣的降生一直到最后耶稣的复活受卖安坦的过程里面，就正如耶稣他在这里所讲的44节到49节这段的内容是路加独有的内容的里面，他来向读者做了一个最终的总结，这种总结就是耶稣到底这位耶稣成为基督他的意义在哪里，就是刚才我们前面所讲的神所应许的一切的话他一定要成为应验的，而这样的应验耶稣基督呢通通按照神的话一步一步的来成全，所以他一定要受害，他要复活，他要被传讲，而这样的传讲最终的目的是要让人能够去对于神的律法典章的实践能够真正的被行出来，因为罪的赦免就是说你犯了律法你有罪，而这个罪需要赦免你才有能力继续的来行出神的律法典章，而不光是你先前的罪被对付了，以后你要如何来行神的律法来抵挡那个罪在人的肉体里面所设下的这样的种种迷惑跟陷阱的时候，耶稣又讲他要讲的第二面就是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那父的应许就是这个上头来的能力，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都知道那就是圣灵的喜，也就今天我们要来遵守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典章能够来对付我们的肉体，能够抵挡撒旦在我们中间所设下的以至于我们可以不犯罪，很重要一个就在于我们有圣灵的喜，也就圣灵呢成为我们的保卫师来帮，也就是这个路加最后他要跟作者所谈的， 今天我们相信了这位耶稣基督，我们知道了耶稣基督的信息，但更重要的，当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需要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也就是那一位圣灵的洗在我们心中里面，那才能够真正是来接受了基督的救恩，以至于我们就能够照着跟这位耶稣基督他所做的是一模一样的。耶稣基督如何受害进入到荣耀，这样的用法实际上在圣经的里面只有存在于彼得前书里面，他也有谈到每一个信徒也一样，我们要受难，那我们也要同样的相同的复活。也就今天耶稣基督的死跟复活，彼得也跟我们之前说每一个人与死如同是一样的，那既然是一样的，那耶稣基督如何从圣灵的里面他受圣灵的浇灌，我们在第三章的里面看到耶稣受了约翰的洗，然后他就有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有灵降在他的里面，就有水跟灵的洗，水灵二洗。同样的，以后每一个人也要跟耶稣一样的受难跟复活，所以水灵二洗跟受难跟复活都在代表耶稣基督，耶稣如何成为那位基督。今天我们呢，每一个信徒也要成为真正是神的儿女，跟耶稣基督是一样的，同是神的儿女。最终耶稣基督的升天，那就和我们谈到那最后的就是有关于回到神的面前，得到神的荣耀。透过这样的经文的描写，实际上作者已经清清楚楚跟我们做见证的什么叫做福音。福音不是只有光光你听到这位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当你愿意来用你的心思意念来相信，更重要的你要来接受神的救恩，就是这位耶稣基督的血的一种释放，然后透过圣灵来在我们的里面成为了宝贵师，然后最终我们能够为着我们所坚信的这个道，我们愿意坚持甚至受难我们都愿意走，到最后神会按照他的应许让我们复活，跟耶稣一样得到同样的荣耀。这就是一个才是一个真正完整的一个救恩，而这个完整的救恩的目的是让神得到真正的荣耀。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已经得到救恩的人，我们在今世里面继续没有将神的真正的这样的一个荣耀，也就是神的形象把它表现出来，那确实我们就真的是亏误我们的救恩了。而今天的人他们不求公义，不求圣别，不按照神的律法典章来行事，这样的人虽然他们好像有得到救恩，实际上是对神是一个很大的亏欠。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从路加的里面我们要深深的以为我们个人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一个警戒，荣耀归在神的面前，好吗？